艾滋病与邪淫。艾滋病主要是由嫖娼、婚外情、同性恋、婚前同居等邪淫行为而感召。2010年，广州数据显示，在性传播途径中，男同性恋群体内的艾滋病感染率比7年前增加了5倍。大学生以及50岁以上老年人病例数增加较快。2011年，在东莞市疾控中心的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咨询活动中，据报道，再次出现大学生感染者。从数据上看，目前大学生群体中艾滋病患者比例还不算太大，但却有向这一群体急剧传播的趋势。据华南师大副校长钱贤斌称，大学生艾滋感染群体扩大，艾滋病感染者中70%是青少年。这说明艾滋病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这无疑为大学生群体敲响了警钟。艾滋病向大学生群体的蔓延，原因源自大学生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当前中国年轻人性观念日益开放，而性教育相对缺乏，可能会增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言下之意，性观念的开放和性教育的缺失，将会极大地提高艾滋病与大学生亲密接触的几率。通过目前掌握艾滋病患者的病例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感染艾滋病的途径主要有3种：一是性关系较紊乱者，由于拥有多个性伴侣又缺乏安全意识，结果染上艾滋病的几率较高；二是同性恋患者。从世界范围来看，艾滋病患者的2大病因是吸毒与同性恋，这一趋势也在大学生群体有所反映。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学生病例中，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8%上升为36.9%，排第一位。三是与外国人存在性关系者。武汉某高校女大学生茱莉亚的艾滋故事便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2005年，外语系22岁女大学生茱莉亚，在其巴哈马籍男朋友离开武汉回国治疗艾滋病之后，发现自己不幸被传染上艾滋病。很明显的是，她的巴哈马籍男友向她隐瞒了艾滋病史，导致她最终感染上艾滋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第3种情况知之甚少，因为缺乏足够的事例作为支撑。但茱莉亚的故事却将这一现象的危害性真实而残酷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目前在中国不少大学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中，存在一部分艾滋病患者。他们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很容易会在中国交女朋友并发生性关系，由此给女大学生带来致命的打击。要命的是， 有些女大学生以找留学生为荣，她们有的贪图留学生的钱财，有的甚至无钱也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这正好令那些性观念颇为开放的外国留学生们求之不得。2011年12月1号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朝零努力，包括零新增感染、零歧视、零死亡。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大学生们，尤其是女大学生们，一定要关心自己的身体，加强性安全意识教育，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前途，同时也牵系着我们民族的希望与未来。真人案例一，2007年7月31号下午，湖南长沙某豪华公寓楼内，虽然空调开到了22摄氏度，柳青依然觉得很热。他在屋内烦躁地踱步，眼角余光偶尔扫到窗外的宝马轿车，旋即又游离开去。半个月前，柳青还在为自己刚买的那辆宝马530感到得意。多年来在长沙生意场上打拼，他的梦想之一就是开上属于自己的宝马车。不过最近，柳青一直待在家里，没出去过。自从9天前在医院偶然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他回家就再没碰过自己的爱车了。那一天，柳青前往长沙某医院进行1年1度的常规体检。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柳青，你该不会有艾滋病吧？这话让柳青在尴尬之余也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次艾滋病抗体检测。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自己虽然经常换女朋友，但却从没嫖过娼，加之现在的艾滋病人又那么少，自己不可能感染那玩意儿。如果检查出一个放心的结果，也让自己在朋友面前有更多吹牛的资本。但不久之后，医院方面出示的阳性结果让柳青大惊失色，他郑重请求医生再做一次，结果仍然一样。一切都完了，我真后悔做那次检查。坐在《法制周报》记者面前的柳青，懊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言谈之中仍然有些不敢相信那份检测结果。一本糊涂账。在记者劝慰良久之后，柳青终于回到现实之中，提及已经感染的艾滋病毒，他茫然地说，这真的是一本糊涂账，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也不知道是否还传给了别人。38岁的柳青来自湖南平江县，14年前刚结婚的他从乡下来到长沙打工，当过保安，拖过板车，送过盒饭，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5金生意。和不少发财的男人一样，柳青有了钱之后也慢慢喜欢上了到处找女朋友，但他有个底线， 从不嫖娼。干那种事，既没品味，也不安全。柳青的这一良好习惯，让他周围的朋友都肃然起敬。不过柳青并没有因为不嫖娼，使自己的性伴侣比周围的朋友少。他看自己的某个女员工长得漂亮，就会想方设法诱骗人家上床。他还学会了使用电脑在网上泡妞。如果他对路边的某个漂亮女人产生了兴趣，也敢大大方方和人家打招呼寒暄，然后开车送她回家，再后来就和人家发生性关系。柳青承认，近五年来，他几乎每周都会和不同的女人上床，因为不习惯也不喜欢，所以多数时候不带套。对于安全问题，柳青过去没有太过担心。在他看来，和自己上床的都是看起来素质较高的，不可能有病。其实，随便与男人上床的女人素质会高吗？她能跟你随便上床，那就能跟别人随便上床，就是危险人物了。即便如此，柳青还是会定期到医疗机构进行体检，通常每半年一次。这样做，为的是对自己和家里人负责。过去，在柳青的心目中，艾滋病是件很遥远的事情。难道不是吗？你看，哪里有人得了艾滋病，报纸都会报道，说明这样的事情稀少才变成新闻。柳青解释着自己对艾滋病的理解，他一直认为只有外国人才容易得这病。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事怎么就轮到我了呢？话题回归到自己身上，柳青又开始扯自己的头发。艾滋病不再遥远。有关艾滋病的观点和理解，柳青是很典型的代表之一。很多人至今认为艾滋病是很遥远的事情。家住湖南长沙县星沙镇的吴祥军在和《法制周报》记者聊天时表示，近年来国家和媒体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确实越来越多，但在他和朋友们的印象中，那个病好像离自己很远。真人案例二，女青年阿兰面色苍白地来到我的诊室，她将一张 HAV 化验单放在我的面前，检测结果一栏里画着刺眼的加号。她哭着问我，医生，我从没有输过血，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婚外性关系，老公检查也正常，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呢？我追问了她的病史后得知，一年前她的丈夫外出公干，一去就是半年多，每个晚上她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家里，感到孤寂难受。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个男人，两个人很谈得来。三个多月前，那个男人要求和他发生性关系，阿兰毕竟还爱着丈夫，所以没有答应。但是他们有过长久而又热烈的深吻， 阿兰百思不得其解。书上不是说人的唾液里不会有艾滋病病毒，接吻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吗？看着他那一副无辜的表情，我很替他难过。因为根据他的描述，我初步推测，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从没输过血，也没有过不洁性生活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那个吻害了他。然而，也许诚如阿兰所困惑的那样，许多人也同样会迷惑不解。这未免太耸人听闻了吧？既然唾液里没有艾滋病病毒，接吻又怎么会传染艾滋病呢？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不会通过唾液和消化道传播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所以大家不必视艾滋病如洪水猛兽，我们完全可以和艾滋病患者保持正常的交往。因为当我们与艾滋病患者一同进餐、握手，甚至礼节性的亲吻，都不会被传染。但是，在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中，还有一个不易觉察的小漏洞，让艾滋病病毒得以暗度陈仓。阿兰很可能就是这样感染上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既能通过血液传播，我们姑且算它是艾滋病病毒明修的栈道吧。由于唾液不但不含有艾滋病病毒，而且对艾滋病病毒还有些轻微的抑制作用，这就让人们在预防艾滋病的同时，忽略了对口腔的防范。所以人们在激情拥吻时，狡猾的艾滋病病毒就大摇大摆地在人们的口腔内暗度陈仓了。大家一直都认为接吻不过是唾液的交换而已，但大家也许不知道，事实上在激烈的拥吻中，男女双方往往不只是单纯的唾液交换，还存在着血液交换。当然，这种血液交换不是血淋淋的，而是很细微的，细微的连当事人都不能觉察。这是因为人类口腔内壁非常薄弱，而口腔内壁和舌下的毛细血管又特别丰富。当人们在激情热吻时，不自觉地会用力吸吮和轻轻撕咬，这时候也许个别毛细血管会发生破裂。毛细血管虽然对人来说很微小，但是对更加细微的病毒来说，却是一条无比宽阔的阳光大道。如果双方都有毛细血管破裂的话，艾滋病病毒就会沿着这条光明大道，顺利地从患者的血液里跑到另一个人的血液里，从而使另一个人也感染上艾滋病。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双方都有口唇干裂或都有口腔溃疡时，艾滋病病毒通过口腔传播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再者，艾滋病病毒比安全套缝隙小200倍，如果发生多夜情或者婚前性行为，或者嫖妓，或者同性恋，或者婚外恋，如果对方有艾滋病，即使戴安全套了，也阻止不了艾滋病病毒的入侵，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事实上，性传播加剧艾滋病感染速度是一个全国现象。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性传播艾滋病毒的比例有明显增加。请大家尊重生命，尊重操守，坚决杜绝一切网恋、嫖妓、多夜情、同性恋、婚外恋、婚前同居等等邪淫行为。一念控制不住发生性行为，就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